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星期天爆发空前的黑衣大游行，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香港雨伞运动领袖之一黄之锋在出狱之后立即加入反逃犯条例的抗争；台湾总统府表示，香港特首以涉台案件为由作为违背人权立法的托辞是不负责任与缺乏道德感的做法，台湾无法认同。美国国会日前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国务院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评估确认。中国异议人士要求联合国调查六四镇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国际要闻。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周一出狱，他一出监狱就参加了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他说他将立即和大家一道参加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黄之锋对记者说，林郑必须下台。黄之锋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带头人，后来香港法庭说他带头闹事，判处他2个月的监禁。黄之锋说，如果林郑月娥恋战不退，更多的民众将加入我们的战斗行列，直到拿回我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香港当局星期一清理并开放政府总部附近的道路，周日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身穿黑衣举行了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按照这个规定，北京可以到香港拿人。周日的大游行挤爆了香港的商业区和政府总部的大街小巷。游行组织者宣称有200万人参加了星期天的大游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号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继续与各界沟通。她在讲话中说，台湾不会接受修例，因而没有迫切推动的需要，被批评是拿台湾当暂缓修例台阶，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弹。台湾总统人丁允恭星期天对媒体表示，港府以涉台案件为由作为违背人权立法的托辞是不负责任和缺乏道德感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无法认同。台湾外长吴钊燮也在外交部的推特上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台湾为由卸责，写道，对香港的自由和人权遭到侵犯深感不安，特首林郑月娥必须聆听民众的意见，负起全责，指责台湾是道德无耻和不可接受的，拥抱民主并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星期天，大约1000名来自纽约及附近地区的香港人在曼哈顿中国城举行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示威活动，传达香港人民并不孤独，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信息。他们摆着类似葬礼送终的花和衣服，高呼着称香港。星期天下午，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孔子雕像前举行了一场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们的抗议集会。杨锦霞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他说这条法律呢，他还没有这个是全部撤回，所以我们要求他们全部撤回，不能说暂停。我们要求第一要全部撤回，第二在冲突前有很多年轻人在前线，有一些人被捕了，我们要求政府说年轻人是无辜的，能控告他们。第三，我们要求林郑要下台。香港政府6月10号发布文告，致向市民道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由于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出现很大矛盾与纷争，令市民失望痛心。
这是美军的世界危机。
像林郑号召的星期天黑衣大游行的声势远超出预期，港岛两条主要干道因此瘫痪，示威者要求林郑月娥下台，谴责警方暴力执法，撤回逃犯条例修法。不过中联办指责目前香港形势与外国势力干预有关。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政号召的黑衣游行星期日，也就是6月16日下午2点半开始，不过中午过后前往维多利亚公园集结点就比较困难，通往那里的班班列车几乎爆满，每趟能上去的人很有限，大批排队身着黑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耐心排队等候。 这次游行主旨有三条：收回逃犯条例修法，而不是暂缓林郑月娥下台，以及谴责警方六一二事件当中过度使用暴力。游行队伍中上述三项诉求不同的说法反映在人们手持标语上。不过游行现场听到人们呼喊口号最多的似乎是林郑下台。游行现场陈志坚同学对美之音说，
大家好，我是志坚，今天我来的目的主要是要下台，还有这个暴政感觉就是我要来的。
他的话虽然简短，但是和家很多的想法差不多。针对林郑月娥昨天记者上的态度，厦大学教何世宁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我们不满，我觉得他一定要退回个场地，我觉得他才的回应对世宁表达不满的回应非常非常不足够。
报道说，有香港航空公司今天取消了五航班，因为人员今天正常下的特别多。香港议会发言人毛孟静表示，港府不撤逃犯条例，他们就继续发声，直到目的为止。不过这已经举行第一港四罢，就是罢工、罢课、罢市。在另一方，中联办十六日上午约见多县任和香港区人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报道援引参加会见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的话说，中央对林郑月娥的决定表示尊重、理解和支持。他还说，中联办认为修例的初心是正确的，但是可惜很多外国势力不断干扰抹黑，并说不完全统计显示外国势力67次发表声明就这项修例以各种形式进行干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香港的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争议和冲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评估确认。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沉默，针对香港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发评论之后呢，目前国会方面又有最新的动作。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星期四上午的时候呢，参议院方面是重新推出了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务院每年来确认评估这个香港的自治情况，从而决定香港是否继续维持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呢也惩罚这个对于这个侵权的这个官员来进行制裁。那么在星期四上午的这个佩洛西，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例行记者会上，他也再次的谈到他支持美国国会所推动的这项法案。那么他也谈到说，目前香港政府所推动的这部这个引渡法是一部相当危险的可怕的立法。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众院议长佩洛西他怎么说。
As many of you know, 正如你们中的很多人所知道的，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中国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之前就是。但是就国会公共政策问题而言，六月四日，我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屠杀30周年。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逮捕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把他们送入教育营。他们在削弱香港的民主，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是此刻，在我们聚集在此之际，大家知道，过去几天来，香港有几十万甚至100万人聚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希望香港政府通过的引渡法，这是一个危险的、可怕的立法。
是的，这个在这个参议院方面所推出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稍早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也强调说，如果香港方面还是强行通过了这样一项引渡法的话，那么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方面会再重新发布新的旅游劝告。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的说法。
我预期，如果引渡法通过，国务院会对国公民发出新的旅行警告，告诉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威胁。我们也看到北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例如为了惩罚加拿大，他们也没有根据指控控诉加拿大人作为筹码。所以我预计，如果修法通过，国务院会更新对香港风险的警告。
我们知道，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之后呢，在美国方面是在1992年通过了一部美国香港法。那么根据这部法律呢，是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并且将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整个区呢是这个区别来对待的。那么这个立法参议院也告诉我们，如果这项法香港持续的推动并且通过了引渡法的话，那么他也认为美国应该要重新评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继续来听听卢议员的说法。
是的，我们应该重新评估香港政策，因为如果香港日益受到北京政府控制，基本上这意味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香港很难再说他们享有任何自治权。北京可以渗透进去，让他们把法规修改到基本上将绑架型合法化。
是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参议院呢，在星期四上午由这个要参议员卡林朱党籍的这个卡林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施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议员是共同提出的。那在众议院方面呢，目前还没有正式提出，不过呢，目前还持续由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方由民主党籍的麦戈文众议员以及共和党的史密斯议员努力推动。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也强调说他是支持众议院方面也通提出并且通过这项法律，他也同时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来公开的谈论人权和民主自由的问题。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是经纬节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一篇报道，香港星期天黑衣大游行延续到星期上午结束，抗议者称诉求仍未实现，抗争的形势将转向持续坚持。与此同时，继续传出北京支持特首林郑月娥的声音。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星期天黑衣大游行已经结束，组织者民阵号称200万零一人走上街头，警方数字为33.8万人。有学者不认同警方的算法，推算最少150万人上街，实属震撼。抗议者经过一夜露天把守主要道路外，星期一上午11点左右全部撤出，那里目前恢复全面通车。此前警方和抗议者进行了几轮交涉，整体过程平和。公路旁是抗议物资分类堆放处，一位女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会体谅到其实其他人也要去上班，然后他们也要过正常生活，我们是主动的去把那个路让出来，不是你们去用一种无理强的方法把我们的路清回来，我们主动去开出我们的路这样的，不是像警察那样说我们要去阻碍市民正常上班，我们不是这样的。他还把垃圾都清回来了，他们把那些在外面的物资啊什么垃圾都清回来了，就完完本本的把整个马路让还给市民。像他们说是什么，他们用警察用找谈判专家，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主动把路让出来的。
特区政府总部星期一继续关闭，立法会示威区目前开放给抗议民众，那里形成静坐抗议区，不愿离去的抗议者目前大量聚集在那里，现场能够看到一些人已经疲惫不堪。泛民派议员欧诺轩到场对抗议者发说，抗争是长期有序进行。他在之后对媒体说：现在我们不再逗留，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样做完全不是什么投降，我们不想失去多数人的意见。对于星期天游行成果，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再次道歉，当前的民众集结鼓舞着抗议者，我们的几大诉求尚未得到满足。林郑月娥是否下台目前得而知，他援引人保版的话说，北京继续坚定支持林月娥。香港苹果说，北京舵手人选比特政府还并非没有出现。美国之记者曾向，
美国之音是经纬节目。
香港放松中留下第一滴血。6月16号，黑衣大游行数再创纪录。港府周日晚间发出声明致歉。纽约报纸悉尼做出掌权以来最大的政治让步，港人是否赢得了这一局胜利呢？港台蜜月洋如何联动？在美国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的邀了香港龙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利、香港时事评论员邓浩源、台大历史系港生郑浩、台湾师范大学政研所教授范世平，他们来做一下深入的分析。范世平教授认为呢，香港难，台湾唇亡齿寒。
香港有这行业化，台湾人就跑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香港的学生啊，上着台湾的大学，这个是。不去香港住那个海外的经贸办抗议，我们看见不惜一切的叫其他的不同等等那个其他的地方，而且有这个很显的现象，这些的反应连台湾的年轻都跑出来，这个他们都意识到我们的不惜一般的对手，一个国家的很强大的一个意识。
邓浩源认为呢，这是港人的香港保卫战。
但是当我们看到后来这个香港警察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镇压，用这种胡椒水、这种橡皮带对着这个手无寸铁，我强调是手无寸铁的群众，把橡胶子弹直接打到这些群众的脸上，用到橡胶子弹一般的话，打到腰部以下就自己的一个常识。但是其实那个香港的这些警察不
是跑步，
那我们台湾太阳花学院，台湾的警察不曾止住跑，这让我们感到一个非常难过，同极而食。
郑浩说呢，是由武警混入这个港警。暴风雨前的宁静吗？
30多年来的帮主派对于香港地的抗争，其实成果是
没有的，对于他们来讲，甚至是绝望的，因为他现在香港的不知名，甚至于自由的环境或者是言论的空间也是不停的缩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前程是绝望的。对于他们来说，本来以前啊，比如说是抽选举多一些的席位，然后让泛民主派大理是他们发生的错误手法，是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走上街头。
那林荣基说呢？港台年轻人面对国家的机器携手合作，
因为我们看到昨天还是前天就是礼拜三开始，他们的警察其实是有些人是听不懂广话的，
那有可能是武警在港的人群当中，
警穿上香港警察的衣服来这边执行任务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还有就是说港珠澳大桥的刚落落成，就是香港高铁就是中国高铁进入了香港。那这几个地方其实就是军事性质的，他是把军队直接运送到香港来。那么如果他真的像装了，就是把解放军穿着解放军的军衣过来抢的话，那么几大土的话，我想就是会开始移民潮，就是港澳的移民潮会开始进一步的发生。那么如果他们没有资源跑去欧美过各地的话，那么他们最有可能就是跑过来台湾。而我们前几天进入总统府跟陈菊会面的时候，他们我们有要求说，就是我们有诉求，就是有可能港澳的政治难民可能会发生，而陈菊也跟我们说他们会考量到这一点，而我会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如果他们动用军队的时候，关键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白天，是大概100多万人，可是到晚上他们会出可是早上的时候是没看见任何一个警察的，没有看见任何这一个警察，这个才是最令人紧张的。所以他们在谋求什么，可能在晚上他们就会出现。而如果动用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港独主义就会完全的升起来，所有的民主派或是和平理性派，他们的光谱就会完全消失，就是反中跟反共的情绪在自发性的香港人的影响之下，它会完全的提升起来到一个极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公民团体动员集会持续声援香港的大游行，并呼吁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法，也要求台湾政治人物确保台湾的主权。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星期天在声援香港的集会上表示，港府应该撤回而不是暂缓逃犯条例的修法。与此同时，有意问鼎台湾总统的人士必须确保台湾的主权，
拒绝一中和平协议，台湾不可以变成现在的香港，台湾必须要和现在的香港一起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江明燕还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中共执意推动的逃犯条例修法将葬送香港年轻人的未来，并丢弃了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星期天在立法院旁举行集会，呼应香港同步举行的撤回逃犯条例大游行。主办单位表示，有超过5000位的香港学生及台湾民众参与了这项活动。台湾大学学生会长吴益柔还在集会当中表示，面对目前香港的情势，台湾竟然有政党人士出席由中国国台办所主办的海峡论坛。
这些两岸交流，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告台湾同胞书周年讲话的定调与中国反分裂法之规定，都必须于一中框架下进行，预设了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
吴益柔还指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已经为香港带来民主危机与侵犯人权的灾难性后果，台湾政治人物应该在香港民主法治遭受严重侵蚀之际展现道德勇气，在面对中国政府的场合提出人权诉求。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权星期天代表主席吴敦义出席了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11届海峡论坛，并且与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及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进行了会面。曾永权在论坛上致辞时多次强调， 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还认为执政者如果持续污蔑九二共识，在接下来的选举将继续被选民唾弃。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在论坛上谈到，中国的主权领土从未分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从未改变。他还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此外，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下届总统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在云林造势的时候表示，说他会接受一国两制是胡说八道，如果他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出现。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接受媒体询问表示，香港近来的情况证明一国两制绝对不可行，韩国瑜过去有一段时间的言行让人民对其有些疑虑，必须接受人民的检验。有意参选总统的国民党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日前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六四之后新领导人对香港应该要节制，不能再发生六四这样的事情，在民主时代对待老百姓要有宽容的做法，不能使用武力，即使塑胶子弹也不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两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一项两党联合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加强监管。他们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要求对华贸易谈判中纳入议案相关的内容。有关详情，我们请墨宇给我们做介绍。
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说呢，他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应当和所有在美上市企业一样遵循同样的透明和审计标准，那他认为这对保护美国交易所和投资者非常重要。那么范霍伦参议员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是共同发起并且正在推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那这项由两党支持的法案是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的规定披露审计报告，对于连续三年没有合规的中国公司呢，将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这两位议员星期三的时候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要求将这个加强对美上市中国企业监管列为谈判的范畴，确保中资企业遵循美国的审计要求。范霍伦说呢，中国是唯一没有遵循美国相关规定的国家，美国的投资者面临潜在的欺诈风险。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发布联合警示说，美国的监管机构对在中国和香港运营的在美上市公司实施监管时遇到困难。那他们指出，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是定期会对在美上市的本国和外国公司进行审计，但是北京一直系统性的设置障碍，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要求财务报表保留在中国，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为由限制美国的监管机构获取那些信息。其实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包括卢比奥在内的多位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也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呢，不应再容许北京保护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让他们可以不遵守美国在金融透明和审计方面的法规。那他表示，这个他提出那个法案呢，是清晰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无视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金融规则和责任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二月，中国有156家公司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11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在美国这些资本市场的这个总市值呢，是达到了1.2万亿美元。 范霍伦参议员星期四的时候说呢，对于他提交给这个莱特希泽这封信，他还没有收到回复，但是他表示呢，会在特朗普总统前往日本参加 G20 峰会前，让相关的议题在国会更进一步。那他说，法案如果进行表决的话，应当是会多数甚至无异议通过。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在美中贸易这个议题方面，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林·胡拉德也是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不会是长期的。那我们知道伊利诺伊州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农业州。那来自这个州的这个众议员说呢，他在这个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说呢，长期的贸易战对农民和制造业不利。他说，农民不满中国过去25年来占美国便宜的这么一个事实，那现在还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但是他这表示呢，这个农民们他们现在也在慢慢变得没有耐心。那他认为，如果要是他们会在国会就要确保和中国解决这场贸易纠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出了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则是50年来的新低。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引发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有分析说，进入七月份之后，经济增长将超过上世纪90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长的时期。也有担心认为，劳工部最新的数字表明美国经济将会开始收缩。加之美国贸易战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最大威胁。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呢，邀请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请他来做一下分析。
五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啊，刚才说了是超过了预期啊，这是劳工部的这个报告说的。但是失业率却是保持在了近50年来的这个低点。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报告？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那么这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这个报告的意义就跟一些其他的近期发出来的一些经济指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在近几个月的增速已经放缓了。这个一个月的就业增长的波动是很大的，但是要是拿今年前五个月的平均就业增长的速度，也就是16万左右，跟去年的23万，就是每个月平均23万左右的增速，就是明显就是从去年比较强劲的增长，就是调低了到一个更缓和的增速。
嗯，那么还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将会呈现一种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进入七月份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的这样的一段时期。那么这种观点的根据是什么？那么这一次这个经济增长与1990年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一段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美国经济扩张，其实它就是从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缓慢和但是非常就是时间很长的一个复苏。这个复苏现在已经回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了。这个可以从美国的这个平均的报酬增速来看，现在这个平均报酬增速按小时是同比增长3.1%，这就是说比通胀快一个百分点。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实际的报酬增速的收入增速，跟90年代来比，90年代的这个收入增速是比现在要快 快一些。90年代的这个非常长的那段经济扩张时期，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大幅度的提高而产生的，而不是从一个很糟糕的危机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因素。
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这种增长的时期比较长，实际上是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就有人就说了，他看到了这特别是星期五的这个劳工部的这个就业报告之后，他就开始担心说，那现在因为这个失业率啊是保持到这个50年来的这样的最低点了，那么现在就要担心美国的经济啊可能会开始收缩了，或者就是说是减缓了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开始疲软了等等，您的看法？
我们银行的经济分析员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较低。现在美国的按看这些先行经济指标，也就是做出信号说未来几个月之内经济增速会怎么样，还是显示一个就是符合就是温和增长的一个信号，而不是说经济会开始收缩的。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经济开始收缩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这是因为这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开始已经开始消失了，到明年就没有对经济没有很大的一个顺风而且利率现在是中性的，也就是说不是鼓励经济增长而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了。
嗯，我还看到一个报告说现在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投资者开始抢购政府债券了，就是说明他们这个担心美国的经济将要放缓，同时呢，也期待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那么前不久啊，也是最近的一两个星期，美联储主席暗示说呢，2019年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那么美联储如果在2019年降息的话，能否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产生一种提振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对于股市和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要是美联储降息的话，这就是现在我们行内人说这会符合一个就是上保险性的降息，也不是因为经济真的出现一些很担忧的新的趋势，而是因为看最近的经济走势而且金融市场的走势，认为有可能会变得更令人担忧的。对民众生活来说，我觉得美联储降息最直接的是降低了就是居民的信用卡的还款利率而且各类的这种短期的贷款的利率也会降低的就是车的贷款就是可变利率的房贷等等这对美国人的就是可支配的收入会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还了这些贷款之后，有更多的钱可以去商店或者在网上购买其他的商品。
嗯，就是说可能这个会刺激美国民众的这个消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有人认为说，美国经济假如出现这种下滑，或者不能说是下滑，疲软，或者说开始收缩，可能会对特朗普总统造成非常大的政治威胁。另外呢，就是还有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都会给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产生影响。你认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对未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觉得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状况，就是更慢的增长啊，还是正的增长？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我们认为美国的就业这失业率会还是会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而且对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认为因为劳动市场还是对找工作的人是比较有利的，所以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是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还会相当不错的。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有可能是另一回事儿，但是我认为对于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失业率，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个人的收入。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一批和八九民运有关的中国异议人士要求联合国调查发生在30年前的北京血腥镇压事件。参加了八九学运的王丹和20多位异议人士，星期一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64镇压展开调查。路透社发自日内瓦的报道说，王丹和其他21名异议人士在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支持下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一份诉状。该理事会从6月24号起将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王丹等人在声明中说，我们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攻击和平示威抗议者，严重践踏人权和基本自由展开调查。他们还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行动调查6430年来持续不断践踏人权、迫害就64问题发生的中国老百姓。1989年6月3号到4号，中国军队动用坦克和重型武器，在长安街到天安门一带武力清场，造成了市民和学生的严重伤亡，具体死亡数字至今未知。30年来，中国政府有意避免谈及64。特朗普这个名字一般会出现在高档酒店、写字楼和高尔夫度假村的招牌上。他现在是戈兰高地一个小的犹太定居点的名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星期天见证了布鲁西姆定居点正式更名为特朗普高地的时刻。弗里曼说，这绝对是美丽的，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更漂亮的生日礼物。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庆祝了他73岁的生日，他在推特上说，感谢内塔尼亚胡总理和以色列国给予他的巨大荣誉，大约有10个人居住在这个小的定居点。以色列内阁给这个定居点改名字是为了感谢特朗普总统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在1967年的6日战争中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并在1981年将其吞并。许多国家称这是非法的行为，但以色列称这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表示，戈兰高地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色列官员希望将这个定居点重新命名为特朗普高地，将导致戈兰高地的新发展，但是反对党议员豪瑟称这是一个廉价的公关的噱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扩大在塔吉克斯坦的影响， 电信巨头华为则积极帮助中国向当地输出软实力，但是俄罗斯继续努力保持在当地的存在。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坦正好赶上他66岁的生日，普京总统专程送礼为习近平庆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杜尚别，他星期六出席了第五届亚信峰会，随后对塔吉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同吉尔吉斯一样，中国也是塔吉克的最大的投资人和债主。最近10多年来，中国在塔吉克投资和贷款规模都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在塔吉克的外债中，中国所占比例目前已经高达40%。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塔吉克留学生去中国学习，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已计划在杜尚别开设办事处，而电信巨头华为更在当地非常活跃。除了不断扩展经营地盘外，华为更积极帮助中国向当地输出软实力。华为特别出资为塔吉克的一些年轻精英提供了为期2个星期的中国培训和旅行计划。塔吉克政府部门的副部长、其他官方机构的官员、媒体人士利用这个计划去华为在北京和深圳的总部参观访问。许多中国投资都集中在当地的矿产，特别是有色金属、铜矿、铅矿、银矿和金矿的开采领域。为了抵债，塔吉克还把2处主要的金矿资源交给中国公司。塔吉克工业部部长法伊祖尔·洛佐达2月末表示，一些西方公司虽然有塔吉克矿产资源的开采许可证，但由于资金困难，最后只好放弃。在外来投资中，塔吉克目前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中国。除了投资之外，中国还向塔吉克提供各种大笔援助，包括中国将出巨资在首都杜尚别为塔吉克兴建议会和政府办公中心。中国也为塔吉克斯坦兴建了许多公路和高压输电线。塔吉克与阿富汗拥有漫长的边界，中国还为塔吉克的边防兵兴建哨所和营房，并为塔吉克的安全部门提供其他援助。中国计划为塔吉克阿富汗边界线上的一段人烟稀少的地区兴建道路。当地媒体说，由于一直没有公路，即使在苏联时代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那里的边界也无法守卫。安全是塔吉克与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合作领域。中国公安部长不久前访问了杜尚别。同俄罗斯一样，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来说是与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地区。许多政治学者认为，来自阿富汗的武装人员可跨越边界，然后在塔吉克以平民身份潜伏。位于帕米尔高原和瓦罕走廊地区，与新疆和阿富汗都相互接壤的塔吉克巴德赫尚地区的局势最为复杂和危险，当地经济落后，拥有高失业率。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与塔吉克斯坦在安全领域合作时，阿富汗问题是各方考虑的重点。萨特帕耶夫说，在阿富汗北部地区，除了塔利班的势力在壮大外，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目前有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在某种形势之下，激进组织会越过边界，从阿富汗进入塔吉克和其他的中亚国家。萨特帕耶夫说，在安全领域，塔吉克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但在经贸领域，塔吉克却没有像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那样加入普京所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他说，俄罗斯影响减弱的同时，塔吉克最近几年来越来越靠近中国。俄罗斯每年二战胜利纪念日所举行的不朽军团的游行活动，过去一直在塔吉克被禁止，直到今年当地官方才首次允许举行类似的活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都曾爆发过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在塔吉克斯坦几乎没有反对中国的示威，当地社会也不像吉尔吉斯那样 充斥强烈的反中国情绪。塔吉克领导人拉赫蒙在苏联时代是当地集体农庄的主席，执政二十多年来，他采取铁腕手段治国，被认为在价值观上同中国有共同语言。一些中亚观察人士认为，拉赫蒙未来很可能会把权力转交给他的儿子。中国扩大在塔吉克影响的同时，俄罗斯继续努力保持在塔吉克的存在。同吉尔吉斯一样，塔吉克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在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移民的汇款。俄罗斯移民机构说，俄罗斯的外来劳工目前主要以来自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两个中亚国家的移民为主。劳工移民不但是莫斯科对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也使这两个国家无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每次普京与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劳工移民问题都会被讨论。俄罗斯也在人文领域继续影响塔吉克。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加紧在当地开办俄文学校，并开设了斯拉夫大学塔吉克分校。俄罗斯在塔吉克也驻扎有重兵，俄军在塔吉克的军事基地号称是俄罗斯在国外最大的军事基地。除了俄军第201步兵师驻扎外，俄罗斯还在塔吉克的山区中设有太空观测基地，监视在太空轨道中运行的各种飞行器。俄罗斯同样与塔吉克军队举行各种演习，并在个别的演习中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运到塔吉克斯坦实施发射演练。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塔吉克斯坦时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驻塔吉克的俄军战备。在星期六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普京、柬埔寨领导人洪森在发言中都提到了贸易战，拉赫蒙则强调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说，中亚地区60%的水资源都集中在塔吉克，但塔吉克越来越多的冰川在融化，将会影响中亚水资源的供应。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缺水问题目前越来越严重。在峰会开幕前夕，普京专程前往习近平下榻的官邸祝贺习近平66岁生日。在送给习近平的生日蛋糕上，特别用中文刻上了66大顺的字样。普京送给习近平的生日礼物还有一箱冰激凌和一个花瓶。习近平称冰激凌是最好的美食，两人还共同畅饮香槟酒。亚信会议全称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是一个亚洲多国参与的论坛，最早在90年代由哈萨克斯坦提出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新闻。2020年的总统大选虽然还有些个遥远，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似乎已经盯住目前民调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将近24位民主党其他参选人呢也视拜登为竞争对手。再过几个星期，民主党参选人将就开始呢进行首场辩论。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现在欢迎副总统乔拜登。
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在提前举行初选的爱奥华州很快就把特朗普总统当作攻击目标。
此人为了分裂和恐吓民众什么都干得出来，就是为了恐吓发泄仇恨。他不喜欢时就骂人，看在上帝的份上，以前的总统都没有这么做过。我认为这异乎寻常，伤害性很大。
特朗普显然也在关注拜登，把拜登视为明年可能的竞争对手。
乔过去的支持率就没有超过1%，只是奥巴马把他从垃圾堆里挑了出来。现在他似乎又不行了，似乎他的左派朋友们很快就会超过他，他的竞选就只能靠攻击特朗普。
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名列第一，代表福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排名第二，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竞选聚焦政策内容并富有激情，目前的民调正在上升。
On the question of gun violence,I will be fearless. We will fight side by side.
我在枪支暴力问题上不会有丝毫的恐惧，我们会并肩而战，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儿童。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吉格的支持率也在上升，他是民主党年轻一代的代表。
New thinking, bold action, a focus on the future.
新的思想，果断的行动，着眼未来。我竞选总统是因为眼下形势严重。
维吉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特朗普已经成为民主党初选争夺战的中心议题，拜登似乎从中受益。
民调显示，绝大多数选民首先希望有人能够击败特朗普，他们宁愿在很多议题上与此人有不同看法，但再不同，此人也比特朗普要好。
近期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大幅领先特朗普，但特朗普急于将所有民主党参选人形容为极端左派。
Every day the Democrat Par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民主党每天都更为神经错乱，更加极端，他们陷入疯狂。你喜欢吗？我就有点喜欢，是的。
维吉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特朗普希望民主党能够推出一位极端左派的候选人。
共和党人和特朗普希望让民主党人过于自信，他们如果过于自信，就更可能推出一位极为左派的候选人，让民主党活动人士感到高兴，但这几乎肯定会在2020年的11月份遭到失败。所以特朗普阵营的言辞背后存在隐秘的动机。
民主党本月晚些时候将举办首次正式辩论，有20位总统参选人出席，2020年的总统大选也将因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来自18个国家的海军部队在波罗的海进行了一场大型的军事演习，演习将持续到6月21号。这是第47次波罗的海的行动，被称为 Ball Tops。 引领这次演习的是刚刚重建的美国海军第二舰队，该舰队上个月投入了运行，保护北大西洋和北极地区。下面是巴布的报道。
这是波罗的海行动，北欧最大的军事演习之一。参加演习的有50艘船、2艘潜艇、36架飞机和8000多名士兵。但今年演习的指挥官并非常驻欧洲，而是驻扎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美国第二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对美国之音说：“小型舰队的灵活性是它的最大优势之一。”
我可以和我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一起登上这艘船，或者登上一艘航空母舰，或者在一个简陋的地方。
第二舰队守卫着北大西洋和北极。2011年，在一系列缩减军事预算之后，该舰队被撤销。当时这些水域不需要太多的保护，但时代变了。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说，俄罗斯以冷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在该地区徘徊。中国也在该地区开展行动。
当我们在计划这些演习的时候，我们出去，我们用我们的舰船和飞机行动，我们想着中国和俄罗斯，想着如何取得高端战争的胜利。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担忧的国家。北约在北大西洋建立了一个新的指挥部，以对抗正在复苏的俄罗斯。海军中将路易斯也负责领导这个指挥部。负责北约未来军事战略发展的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最高长官对美国之音说，在全球局势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新的行动司令部将加强北美欧洲的联系。
因此，这是一个具体的方式，证明盟军正在适应今天。我们需要从实地获取经验，以调整自己的作战能力。
现在，第二舰队已经成立并投入使用。他在北约的对应部门预计将在2021年达到全俄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巴布，维吉尼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是施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